八月桂花遍地开，第四十集。眨眼汉子第四次来到了天珠山。由于天珠山抗日武装出击频繁，日军最近征集的粮食不断被劫，武汉前线屡屡来电催逼，加上和田大尉被俘，松井中尉等人战死，下士官荒木港元和二等兵岩下神秘失踪，在日军江淮派遣军司令部引起很大震动。派遣军长官石原次郎愤怒异常，严斥松冈大佐迅速制定有力可靠的报复计划。在此背景下，老头子要求天珠山军民严阵以待，同心协力，依靠可以利用的所有的力量粉碎敌人的攻势。彭一峰对眨眼汉子说，关于同国民党部队配合作战的问题，我们一个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去指挥国民党的部队，他不听，他国民党的部队来指挥我们也不是很合适，最好老头子亲自出面统一协调。眨眼汉子说，目前还是僵持和筹备阶段，在没有进入决战阶段之前，老头子的活动是隐蔽的，只能暗中引导，不能公开指挥，所以还要靠山里的抗日武装互相衔接。但是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应该掌握主动，利用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争取对国民党部队的指挥权和控制权。同时要算账，算兵力账，算战术账，算思想账，算敌人的实力。自从平安澳反匍匐战斗之后，天珠山的形势变得微妙起来。首先是俘虏的归属问题，唐春秋略有感觉，因为这次战斗实际的主力是孟秋指挥的一二五团特务连一个排，最初同日军死缠烂打的也是这个排。日军虽然只有六个人，但火力很猛，抵抗顽强，战术动作也很精巧，致使孟秋手下王四山五。但孟秋还是坚持掩护友军长官彭一峰离开。没想到孟秋正在阻击的时候，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冯存满也带了一个排过来，没有加入阻击，反倒顺手牵羊，很轻松地捕获了日军一名军官。战报到了唐春秋那里，唐春秋很是愕然，抓住一名日军军官，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尤其是在唐春秋还未来得及将战况上报的情况下。李同飞的电报已经先期到达一二五团，命令唐春秋向彭一峰索取战俘，这个要求遭到彭一峰的拒绝，如此唐春秋就搞得很被动，吃个哑巴亏，还没法说出口。重要的是还有李统飞明里暗里的讽刺挖苦。当天晚上，唐春秋把孟秋叫到团部，狠狠地训斥他一顿，说猪脑子，哪有自己打仗让别人抓俘虏的，好不容易带住一个活鬼子，天大的战果拱手让给天珠山游击支队了。孟秋身边说，游击支队的彭长官也是唐团长敬重的朋友，再说他们一行五个人还有一个女的，我琢磨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应该体现正规国军的风度，掩护他们，这也是长官您的风格。如此一说，唐春秋就无话可说了，而且也觉得孟秋并没有错，甚至还因为孟秋的做法和说法对这个下属更加高看了一眼。不久，彭一峰找人送信来说， 准备派抗敌巨社到船儿冲演出。本来这件事情一直是唐春秋要求的，但是现在他又有点迟蹰，于是就把祝可道和林永树叫到一起商量，也有借这个事情观察两位态度的意思。首先就演不演的问题，祝道可发表看法说，霍英山的抗日游击支队虽然不是正规军，但是自从来了个彭一峰，不仅战术训练有声有色，文化教育也很正规，这一点很重要。大家有思想有脑子就能团结一致。我看我不缺的就是个教育，兵不教育怎么行？不教育他不仅不知道怎么打仗，也不知道为谁打仗，献身目的不明确，也就谈不上有献身之决心了。朱道可说这话是因为他暗熟唐春秋的心理，知道唐春秋从总体上是亲共的，再说他说出来的意思也确实是他的认识，并非一味迎合。朱道可这样一说，林永树就不好说话了。林永树是不主张让游击支队的抗敌剧社到一二五团来演出的，由于团以下没有政治机构，只有一个相当于团副的正督员方潇。方潇不止一次跟他讲，部队亲共情绪越来越严重了，有的连队甚至可能有组织活动。三营营长严楚汉和特务连的连长孟秋可能就是对面发展的地下工作者。林永树对此感到很头疼，但是碍于统一战线大局，加上唐春秋的态度影响，还不好对那些人下手。现在老彭又要派人过来演节目，明目张胆的要在一二五团搞赤化宣传了。但是林永树转念一想，看来老唐的意思是同意的，而且演戏这件事情还是他最先提出来的。算了，党国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党国，一二五团更不是我说了算的，我何必去冲大头去讨那个没趣儿？天塌下来自有个儿高的顶着，现在还轮不到我忧国忧民呢。林永树说，霍英山的抗敌剧社很有名，吹拉弹唱一应俱全，部队进入天珠山，住的是山，看的是山，翻过山去看看山那边，山那边还是山，也该让兄弟们乐呵乐呵了。唐春秋说，乐呵乐呵可以，但是凡事总是有利有弊，他们的赤化宣传很厉害，会不会对部队造成影响？林永树笑笑说，团座所虑我等是有同感，但是事在人为，他总不至于公开宣扬共产主义诋毁三民主义吧，只要他不过分，鼓舞抗战士气谁也不能鸡蛋里挑骨头。唐春秋说，这话可是参谋长你说的啊，我是有点担心，但既然你们二位觉得并无不妥，那就按你们的意思办吧。林永树说，毕竟是战争环境，恐怕还得拿个方案，免得这边看戏那边让鬼子钻了空子。唐春秋说，参谋长所言极是，要组织好，一是防敌特袭扰，二是既然演了就让兄弟们一饱眼福，要乐就大家一起乐呵。李永树说，这个请团座放心。为了这次演出，唐春秋派孟秋带人搭了一个很大的土台子，还挂了幕布，还有些唱大戏的架势。于是乎在船儿冲一二五团的驻地，几天前就盛传了一个消息， 抓到了鬼子俘虏，要唱大戏了。对于这个消息可能会带来的敌情，唐春秋和彭一峰都做了充分准备。演出那天，凡是节目里有女性出现，掌声总是要多一些，有的老兵油子还稀里糊涂的叫好。轮到一条腿登场后，由于构思奇特和演员的精湛表演，悲剧演成了喜剧，喜剧中又蕴含着深层的悲哀，一二五团的官兵就安静下来了。当演到三个军阀备受一个日本兵的凌辱戏弄的时候，坐在台下的唐春秋对彭一峰说，贵军虽然只是个小戏，却包含着非常深刻的忧患意识和觉醒意识，对于所有抗日势力都有启蒙和训诫意义，难得难得。就在游击支队的抗敌剧社红遍了天珠山的时候，在天珠山西南腹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正活跃着一支日军部队。这支部队的最高长官是下士官干部候补生，松岗连队曹长荒木岗元。全部兵力除了荒木岗元，便是岩下二等兵。荒木岗元和岩下是在鹰嘴崖附近被打散的。如果按照荒木岗元的想法，那天即便是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他们也用不着急急忙忙地撤离平安坳，因为当时并没有出现敌情。如果不离开平安坳，也就不一定同抗日武装打了个照面，也就不会受到如此惨重的损失。在平安坳，他们已经有了比较可行的防御措施，不至于狭路相逢措手不及。但糟糕的是，和田大卫在没有发现任何人为异常的情况下，断然决定后撤三公里，仅仅是因为天气变了。那场遭遇战可谓是惊心动魄，猝不及防，仗就打乱了。整个阻击方奋力苦战的实际上只有他一个人，他轻重火力并用，长短枪交替射击，以异常敏捷的动作变换射击位置，给对方造成以小分队阻击的错觉。也正因为战术精湛，他才得以幸存。大约下午3点钟左右，天气变好，神秘失踪的太阳又神秘地出现了。雨后初霁的山坳里，霎时升腾起无数大大小小的红环，有些就挂在身边的树梢上，似乎伸手可触。松井中尉战死了，和田大卫被俘了，另外的人去向不明，现在只剩下他了，没有谁可以阻拦他了。那么他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按照自己的理解支配自己的生命。他决定返回原来的路线，仍然从东八里河方向实施向天珠山腹地挺进的计划。也许这一次补服没有成功是天注定的，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他们的任务。荒木岗元坚定了一个信念，从头开始孤军奋战，一定要潜进去，一定要找到那个秘密的军事基地，把和田造成的失误弥补过来。独自藏身在树下浏览异国这葱翠苍郁的美景，荒木岗元的心里再一次迸发出了激情。啊，伟大的天皇陛下，八红一羽的主宰，世界人类中心的至高无上神明，您看见了吗？这是多么美丽的地方！可是，在那些愚昧自私的支那人的统治下，他们美丽却又贫穷，他们富饶却又落后。我下士官干部候补生， 皇军曹长荒木岗元带着您的旨意和东亚共荣的宏伟理想来到了这里。天皇陛下，我向您发誓，我的每一滴鲜血都是天皇您赐予并且为您流淌的，即使他们全部渗进支那的土地，那么生长出来的也必将是大和民族的英华。在这样一个云蒸霞蔚、美丽动人的地方，荒木岗元觉得自己像救世主一样圣明，像天皇一样目光远大、胸怀宽广。这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小小的下士官，也不再是一个干部候补生，而就是这片土地的精神主宰。他的激昂情绪持续了很长时间。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他做出一项决定，首先沿着上午的战果路线再返回到战场上去。他要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突如其来的失败，同时他也抱有一线希望，寻找在战斗中失散的生还者。果然，在距离平安坳还有500米的一片山根稻田旁边，他发现了脚印儿。顺着这脚印儿前进，他看见了一片被重物压倒的草地，隐隐约约有隆起的土包。走近一看，那土包是一个蜷曲的人体。更近了，把那个人体翻过来，他才看清，那是松井中尉。松井中尉在人间最后使用的这一片草地已经泥泞不堪，周围大约有3-4平方米的样子，树苗折断，小草伏地，地上有胶鞋刨出来的沟辙，甚至有手抓的痕迹。可以想象松井周尉在最后的时刻进行着怎样的挣扎，直到确认挣扎无效，松井中尉才把枪支弹药、望远镜和指南针捆绑在一起，压在自己身下，拉响了手雷。荒木岗元把松井的身体尽量放正，让他躺得舒展一点，仰面朝天，然后他向松岗的遗体深深地鞠了一躬。在异国的战场上，他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为松井举行葬礼了。延下二等兵至少有3个小时在极度的恐惧、茫然和绝望中度过的。平安坳战斗中，荒木岗元率先开枪，之后就大喊大叫要他从侧翼射击，但是他不知道该向哪里射击，只是懵懵懂懂的向火光闪烁处胡乱开了几枪。开枪之后，他就更加惊恐了，因为他发现有好几处火光立即向他扑面而来。他明白了，他是暴露了自己的位置。那时候他顾不上痛恨荒木岗元，马上抱起枪滚下山坡。求生的本能使他在这一瞬间变得异常清醒和灵敏。这时候他的全部思维就是逃之夭夭，在东西南北还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只在极短的时间内他就跑出去1里路开外。最后他实在跑不动了，一身泥水像铁铸的甲胄裹得他步履维艰，身上的枪声仍然在响。和田大伟那严厉冷峻的表情和荒木岗元穷凶极恶的拳头出现在眼前。审时度势，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就这么匆匆逃离，皇军的使命和荣誉不允许他这样不战即退。最终他完成了第一次灵魂的洗礼，他决定返回战场。同敌人短兵相接，他至少要消灭1至2个敌人。 这样他就无愧于天皇陛下，也就可以招架和田大卫的训斥和荒木岗原下士的拳头了。